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今日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上一次彼得前书第四章的最后面，那里彼得他讲到为基督受苦这件事情，那么在那里彼得他不但是劝勉这个信徒要忍受苦难，而且呢他也要信徒因为自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而欢喜。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信徒若是现在与基督一同受苦呢，在将来呢也要与基督同享荣耀。那么到了彼得前书第五章这里呢，他还是继续啊这个受苦的这个主题，那么在这里就进一步的对这个受苦的教会的一个劝勉。一方面他谈到这个到这个对于教会的牧者劝勉他们即便在受苦的环境里面也要好好的来牧养神的群羊。另外一方面他也谈到这个信徒应当怎么样跟人相处，以及在这个受苦的环境底下应当怎么样来面对这是第五章里面大概的一个内容。首先我们来读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是彼得对于这个教会的牧者的一种劝勉，他劝勉他们要怎么样来牧养这个教会。但是在提到这个内容之前呢，他先提到自己。在这里呢，彼得他再一次的来介绍他自己，但是这一次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呢，他没有用使徒这个名称，他在这里乃是用长老这个名称。那么长老这个名称其实在教会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长老的职分呢，主要是在灵性上来牧养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但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其他的各地的教会也都是有设立长老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为什么会有长老这个职分的产生呢？那么其实这个跟犹太人在教会成立之前的这个长老的制度有关系的在民数记11章16节到25节那里就记载，神要摩西从以色列的长老里面当中呢招聚70个人来辅助这个摩西来管理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很早以前呢，他们就已经有这个长老的制度的存在，而且神也要他们这些人来管理神的百姓。所以呢，在教会成立之后呢，还是沿用这种方式来治理教会。而且在圣经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不管是在使徒行传或者是其他的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提到这个监督的职分那么常常有人把监督跟长老这两个职分混淆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长老跟监督呢常常是被交互使用的不是说长老监督比长老还要大这个是后来的人把监督把它放在这个长老之上。那么其实初期教会用长老是来表示这个牧者的身份，那么监督呢则是描述这个牧者的工作他是一个 overseer 所以这个是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同但是不管是长老或是监督，
他们实际的功能就是在牧养教会，那么就相当于今天的教会啊，有些教会是由牧师或者是教师来牧养教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啊，到今天还是可以看见啊，有许许多多教会是由长老啊，是用长老这种啊智慧的方法啊，在有一些的教会里面没有案例牧师。那么有些教会呢，则是啊沿用宗教改革以后，有些的教会他们案例牧师来牧养教会啊，没有设立长老。另外也有些教会是由长老跟牧师共同来治理教会的，那么甚至于有将这个啊这个全职的牧师哈，专门负责这个属灵的教导，代职的牧师是负责这个事务的处理哈。那么这些当然只是做法上的不同哈，最主要的是这些神所呼召的这些牧者，他们是不是真的负起啊这个牧养教会的这个啊责任。那么为什么彼得在这里不以使徒自称，却要以长老来自称呢哈、啊、那么彼得在此特别的以长老自称，而且他还告诉他们说他是与他们同做长老的啊。那么他这样说，一方面是好像就是用来表示他不是好像站在一个高他们一等的地位上来跟他们说这些话，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让他们感觉到他只是啊，好像是一个长老对其他的长老这样的一个劝勉而已啊，不是一种上司对下属的花号司令。因为如果这些长老他们只是好像是因为他命令他们来做这些事的话，那么他们根本就不是在做一个牧养的工作啊，牧养的他们就不能达到这个牧养的啊果效。那么彼得在这里除了提到他是与他们同做长老的之外呢，他还提到他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啊，他是基督受苦的一个见证人。从福音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彼得跟随耶稣多年，他的确看见基督的受苦，而且他也为基督的受苦做见证。但是呢，他在这里他说到他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呢，他不只是啊讲到他为基督啊受苦做见证而已。其实呢，当他去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他也为这件事情受苦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他自己也是因为为基督见证所以受苦，所以他可以来劝勉他们啊，即便在一个苦难的一个环境里面呢，他们仍然啊需要去继续去为基督的为基督来做见证，不用怕为基督做见证受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彼得他不是好像把自己抽出来，他不是置身事外来谈这件事情，他乃是用他自己实际的经历来劝勉他们要甘心乐意的来为基督受苦。那么特别是做啊牧者的啊，更不可以因为受到逼迫啊就退缩啊，就没有好好来牧养这个教会。更何况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不会白白受苦的。当这个啊当他们忠心的去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在将来呢也要与基督同享荣耀。那么虽然在这里荣耀到底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看过，我们都不清楚，但是啊，我相信当彼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并不是空口说白话啊。当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心里面呢啊就出现啊那个荣耀的一个图像在他们的心里面啊。因为彼得他曾经在山上看见过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荣光啊，而且他在那里说在那里真好，还要为耶稣还有摩西跟以利亚这个搭三个棚子在那里哈。所以我相信当彼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可能啊有想到啊那个 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他把现在的苦楚跟将来永远的荣耀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么现在的这个苦楚呢根本算不了什么啊，因此呢他很有把握的要劝他们啊，不要怕为基督受苦啊，而且也不要畏惧艰难，要做好这个牧养的工作。那么在这里他们应当怎么做才能够把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牧养的使命能够做好呢？在这里啊，我们来看这里有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他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个牧养的对象啊。那么在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所牧养的对象呢是神的群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羊啊。所以他们必须要认清楚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并不是这群羊的这个主人。因此呢啊，他们啊不但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牧养这些羊，而且他们是需要按照主人的意思，也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这群羊。所以如果他们能够看见他们所牧养的羊是神的羊，而且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啊把这个牧养的这个托付给做好。那么讲到这里，可能有许多人会想说，我也不做长老，我也不做牧师，那么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思呢？啊，其实啊，你会不会做长老，会不会做牧师，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如何还不知道。但是呢有一点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从某些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牧者。比如说今天我们带领一个初信的人，帮助他在属灵上的一个成长，那么这也是一个牧者的一个角色。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带领孩子在主里面的这个成长，那么这也是一个牧者的一个角色啊。那么神将这些人，将这些孩子托付给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带领他们啊？就是要用这种牧者的一个心肠来带领他们。所以其实啊，我们在不同的层面呢，都是啊做这个牧者的这个角色。所以呢啊，我们不可以轻忽啊我们自己的一个角色，那么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他们，那么这才是正确的一个牧养的方式。那么要做好这个牧养的托付，除了要认清楚这个牧养的对象是神的群羊，以及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之外呢，那么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应当要有的一些的牧养的态度哈，这个是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讲到了。那么在这里啊，总共有提到三个啊应该有的牧养的态度啊。第一个就是不勉强，要甘心。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一再看见神啊告诉我们啊，做事情的时候啊，特别是服事的时候，那么是要甘心，不是出于勉强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哈，这是针对啊我们去捐款的时候。另外在腓利门书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这是讲到行善的时候啊。同样的，牧养也是如此啊，牧养也是要甘心，不是出于勉强的啊。因为这个如果是勉强的，就不可能啊做到神所要我们啊去做的一个结果。但是讲到这里，就是说要牧养不勉强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呢啊？这个啊，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啊许多的事情啊，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当一个牧者面对啊容易牧养的人的时候呢，当然就像我们带一些比较好带的孩子一样，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啊，就是说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但是也有很挑剔的哈，那么就像这就比较困难。 那么当彼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的确他自己可能也在牧养里面，他也有这方面的经历啊。但是其实不只是啊彼得会有这方面的经历，从古到今呢，我相信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连摩西他自己都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哈。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呢，那么就民数记里面的记载呢，至少就有十次啊是这个百姓哈卖抱怨的事情。每一次啊，当一些困难发生的时候，这些百姓呢，他们就啊抱怨这个摩西，他们就把这个箭头指向摩西，是摩西把他们啊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这个旷野这个地方哦，然后他们就说摩西没有给我这个啊，摩西啊没有给我那个，但是事实上是不是摩西的责任？是摩西做错什么事情？没有，摩西没有做错什么事，他只是照着神的意思把他们带到那里，那神没有要他们继续往前进入迦南地，他也不能做主。所以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当摩西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呢，那么许多时候他也背负着一些莫须有的这个罪名。所以呢啊，有一次他就忍不住向神吐苦水，他说，他跟神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责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吗？啊，甚至于他最后他说的，他跟神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哦。所以连摩西啊，他都会啊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哈。所以啊，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很谦卑的领袖，他也是一个很有丰富的牧养经验的人，但是他都会陷到这样的一个苦境里面哈。所以更何况一般的人。因此呢啊，在这里彼得啊，当这些牧者可能在面对一些苦难、一些逼迫的时候，他还劝勉他们要甘心的来牧养神的群羊，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彼得他自己已经学会了，他已经学会了即便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他还是要啊照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群羊。因此呢，他可以在这里来劝勉啊那些啊在苦难中的牧者，仍然呢继续啊，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群羊。那么这就是啊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是不贪财要乐意哈。贪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贪图不应当得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如果有牧者是为了啊贪图教会的财物啊，或者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啊，这就是一种贪财的一个表现了。当然贪财呢也不单只是说指财物呢，可能也可以指名声地位，有些人喜欢名声地位哈。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呢，都一样会陷入这个贪财的一个境况里面。那么今天如果一个人是为了贪图什么财来牧养的话，那么当然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来牧养教会。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出于乐意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牧养教会的话，那么自然他就可以把神所托付的这个使命把它做好。那么在这里除了啊不勉强要甘心，不贪财要乐意之外呢，第三啊彼得他就讲到不狭制做榜样。那么在这里这个狭制呢，就是有这个凭着他的权力啦，他的势力来压制别人，让别人受制于自己的一种情况。那么这种当然像是独裁者的做法哈。所以牧者不但不应该有这种用自己的权柄来操控别人的一种做法，而且呢要成为众人的榜样啊，以身作则，让别人可以来效仿。那讲到这里就是说 这个做榜样也不是说什么事都一手包办就叫做榜样，乃是要按照神的恩赐来发挥他的恩赐，并且活出这个基督的这个新生命啊，用这个来做榜样。所以这个保罗在提摩太的书信里面，那么也是有告诉提摩太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做那个榜样的事情。今天我们就不去谈那些事情。那么牧者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以上这几点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跟他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当主耶稣要呼召彼得出来牧养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人爱主才是他能不能来牧养的一个最基本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彼得因为他爱主，所以他能够做好这个牧养的工作那么在这里彼得也用另外一件事情来鼓励他们就是说当他们在牧养的时候，他们可能看不到有什么好的结果，他们可能觉得没什么样的一些的果效的存在。但是呢，在这里彼得告诉他们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呢，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相信这个对当时的那些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那么在这里的牧长呢，乃是指主耶稣他才是大牧人。那么这个就是当大牧者在一次显现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忠心牧养的人，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永不衰残的冠冕。那么这个永不衰残的冠冕就跟当时的那个运动选手他们所得到的那些像用那些叶子所编成的那个冠冕呢，就形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么当彼得在讲完了对牧者的劝勉之后呢，接下来呢他就讲到对信徒的劝勉。那么这些的劝勉其实呢也可以同样的应用在这些牧者的身上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5到6节的经文第五节，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那么这一段讲到信徒应当以谦卑束腰束腰就是用结把它绑紧那么就是约束自己的意思。那么彼得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可能想到当年当他跟其他的门徒在那里争谁为大的时候呢，那主耶稣他竟然起来束起他的腰来为他们洗脚这件事情所以他看见其实一个人谦卑自己呢，并不代表自己就比他们小，自己就比他们软弱，自己就比他们卑下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看见谦卑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的美德，其实是一种也是爱人的一种表现是降卑舍己来服侍其他人那么信徒应当要怎么行才算是这个谦卑束腰的表现在这里第五节彼得告诉我们说，第一就是年幼的应当顺服年长的。那么这句话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就是这里的年幼的是指这个灵性比较这个比较浅的人，就是年长的呢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些这个长老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看法来解释呢，彼得呢是劝勉一般的信徒呢要顺服长老的带领。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是按照这个字面的看法来看呢，年幼的是指年纪较轻的，年长的则是指年纪较大的，所以呢年纪的较轻的呢要顺服 年纪较大的。啊，那么事实上不管这两种解释，你去看这两种解释哪一种解释呢，其实都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信徒应当顺服牧者的带领，或者是年幼的应当顺服年长的这个带领，那么这个其实在人看来都是蛮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么要以谦卑束腰，除了是年幼的应当顺服年长的之外呢，其次呢就是信徒之间呢要彼此的顺服。那么在这里讲到彼此顺服呢，并不是好像双方彼此顺服对方的意见或者想法而已，不只是这样。在这里的顺服乃是要顺服对方所讲的这个真理，所以如果甲方是用真理来跟乙方讲的时候，那么乙方就要来顺服啊，反过来是一样，当乙方用真理来劝勉甲方的时候呢，那么甲方呢也是要顺服啊。所以如当双方都是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不存在是谁来顺服谁的这个问题啊，乃是来顺服真理，有真理的那一方啊。所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来顺服这个真理啊，但是呢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先服在神的大能底下。当我们能够先服在神的大能底下的时候呢，那么才能够顺服真理啊。当我们能够顺服真理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来彼此顺服。那么许多时候人之所以不能顺服呢，都是因为没有先服在神的大能底下，所以呢就看不见神是使降卑的人升高的那一位神啊，因此呢就没有办法来做到这个顺服。那么在这里彼得除了劝勉信徒要以谦卑束腰之外呢，他还劝信徒呢要将忧虑卸给神。所以这里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那么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事情会让人感到忧虑的啊，特别是一个人在一个受苦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要他不忧虑呢，那么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那么那时候许多人可能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很多人就会说，是不是神不要我了，或者是神不看顾我了啊，通常都会有这种的反应的。但是事实上呢，当然在为这些艰难而忧虑的时候，甚至于怀疑神是不是来看顾我们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忧虑呢根本就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对不对？不能除去我们的这些的烦恼，只是增加更多的愁烦而已。所以我们看见，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人能够把忧虑交托给神，这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那么应当要怎么样来将忧虑交托给神呢？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要借着祷告祈求将这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神都是在看顾我们的，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来信靠他，我们愿意不愿意将我们的重担带到他的面前来交托给他。那么在这里彼得除了劝勉信徒要以谦卑束腰，要将忧虑卸给神之外呢，接下来他就谈到要凭信胜过这个苦难所以以下的经文就讲到信徒应当要怎么样来面对苦难我们来看第八节到十一节的经文。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段圣经我们看见，苦难虽然是会发生的，逼迫也可能随时会来到，但是呢，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里面，神都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苦难。但是呢，我们要胜过苦难呢，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可以胜过苦难，这里告诉我们还是有一些事情啊，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彼得劝勉他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务要谨守警醒啊。我们可以看见，不论古今中外，都有人低估了这个魔鬼的能力哈啊，这个让魔鬼有机可乘啊。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我们根本看不到魔鬼的存在啊，就是很多人看不到，我们都看不到，而且甚至有些人会说，我连感觉都感觉不到啊，他的存在，他对我会有什么样的威胁？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他不但是存在，而且他的存在对我们的威胁是很大的啊，他的存在，他就像是吼叫的狮子一样，正在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不提高警觉的话，那么很快的就成为这个魔鬼所吞吃的一个对象。那么信徒啊，应当要怎么样啊警醒呢？信徒呢，如果要能够警醒呢，第一呢，就是要对这个魔鬼要有清楚的认识哦，要知道魔鬼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哦，他到底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魔鬼他就是做破坏的，做毁坏的啊，他是撒谎的，他是就是要来吞吃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对魔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才能够啊警醒啊。第二呢，就是要警醒的祷告啊，警醒的祷告哈。在圣经里面看，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就不会陷入这个魔鬼的这个迷惑里面啊，就不会给魔鬼有机会来攻击我们啊。那么除了有些人会低估这个魔鬼的能力啊，没有去警醒之外呢，另外还有些人会高估了魔鬼的能力，以为如果魔鬼来攻击我呢，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的。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啊，虽然魔鬼的能力是超乎人之上，但是呢，啊，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人是可以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的作为的。所以，当魔鬼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啊，用我们对神的信心来抵挡魔鬼的作为。那么，讲到这里，可能有些人就会想，怎么可能会这样？怎么可能我们人怎么可以跟这个灵界而且有能力的魔鬼来对抗呢？那当彼得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当然是以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来讲这些事情哈。他在啊这个传基督的整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他也受到魔鬼各方面的攻击。但是他每一次当受到这些攻击的时候，他总是可以啊用信心啊来抵挡这个魔鬼的啊攻击。而且他在这里也提到啊，其实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弟兄呢，当然也包括姐妹啊，这些人他们也都有同样的经历啊。所以呢啊，那他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就让啊那些读者看见，就是说这些你们这些人不是唯一要面对这种情况的啊，其实有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些情况啊，是可以用信心来抵挡魔鬼的攻击的。所以呢，他用这样子来劝勉他们啊，来抵挡魔鬼的攻击啊。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就让他们看见，其实摆在他们眼前的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其实有一个盼望， 这个对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当然在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失去这个盼望。但是在这里彼得再一次啊，让他们看见摆在他们眼前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啊，那个是永远的，现在的这个苦难呢只是暂时的。所以呢，当他们能够看见这个荣耀的盼望摆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啊眼前的这个苦难。那么讲到这里已经彼得前书已经快讲完了哈，剩下一小段啊，再忍耐一下，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啊，这个是彼得给他们最后的劝勉啊。十二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真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啊。那么彼得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谈到神的恩典，然后他一直谈神的恩典，一直到最后呢还是谈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读彼得前书，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彼得他一再强调的就是神的恩典。在苦难里面其实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人得到安慰的呢？就是神的恩典。在苦难里面，除非我们人能够在苦难当中能就看见神的恩典，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可以在苦难里面可以站立得住。很多人在苦难当中之所以会跌倒，之所以会失败呢，就是因为他在苦难里面他看不见神的恩典。但是其实呢，神的恩典不管是在平时在苦难里面啊，都照样的存在，而且神是那位乐意的将诸般的恩典多多的赐给人的神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像彼得这样能够去看到这个神的恩典啊，在苦难里面也能够看见神让我们遇见这个苦难的一个美意在哪里啊。当一个人能够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呢，那才能够在神的恩典上继续站立得住啊，才不会因此跌倒啊。那么这就是彼得给他们啊最后的一个劝勉，就是你们一定要看见神的恩典啊。当你们在苦难里面看见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们啊就可以站立得住，而且你们要靠神的恩典去站立得住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伊索比亚的教会受到意大利政权的这个逼迫，所以那时候不能聚会。那些信徒呢啊，没办法公开的聚会，他们就偷偷摸摸的到传道人的家里面去聚会。那么在聚会里面，他们有感恩啊，有分享见证，有轻声的，不能大声唱，如果被听到还麻烦，轻声的赞美神啊，甚至于通宵祷告一直到天亮，然后才啊离开啊。但是呢，在这个战后恢复了这个礼拜堂的聚会之后呢，那么这种秘密聚会的这种属灵的光景呢就一去不返啊。所以呢，后来有一个传道人，他就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求你给我们更多的苦难，求你给我们更多苦难，因为那样子大家才会更加的来信靠神好像。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是不是教会难道没有苦难就不能有美好的见证？今天难道教会就是一定要有苦难才能够复兴吗？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啊。待会讨论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啊。那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们还是分组。